今天
是2003年的最后一天，2023年的最后一天，很奇妙，正好是一个主日。我们还记不记得自己在年初的时候，心里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盼望啊？那到现在为止，这个盼望，你有没有盼到？我们在现在就想一想，我们人生最重要的盼望是什么？你心里有没有一个盼望，你很确切的知道你会盼到的？刚才姐妹为我们读的这段经文里边，有一个人叫西缅，他活了很大年纪，到死离开这个世界之前，他就一直存着一个盼望。神应许他了，他所盼的他真的亲眼看见了。他盼的就是在他离世之前，他要亲眼看见神早早应许的这位救主。他在圣殿里把这位救主抱在怀里，他亲眼看见了婴孩的耶稣。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信息题目就是婴孩的耶稣。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大喜乐的信息，就是你独一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降生为婴孩。天父，求你今天再帮助我们多一些明白万民的救主为什么要降生为婴儿。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耶稣的降生跟其他人，跟我们你我降生是不一样的，是一个不寻常的大喜乐的日子。我们现在每年圣诞节，全世界都在庆祝，都在纪念。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第二章8-38节的经文，我们带着这样的问题来读，这些话怎么帮助我确信刚刚降生的耶稣，他就是我的救主？为了除去世上万民心里对救主的疑惑，为了坚固世上万民对救主的信心，神正在做什么事情？不单单是过去神在做，现在神在你和我生命中还在继续做什么？所以这段经文我们就从两个方面来一起明白。第一，就是接受耶稣是救主，万民归荣耀于神。第二，就是接受耶稣的赎罪，万民得永久的安慰。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有牧羊人在伯利恒的旷野，他看守着羊群，有主的使者来站在这些牧羊人的身边。有一位天使，他来的时候是带着主的荣光，主的荣光四面照着这些牧羊人，他们很害怕。那天使就对这些牧羊人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了。天使报的这个大喜讯是关乎万民的。主的使者刚刚报完这个大喜讯，就有一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我们从天使和天君的这个赞美声里边，什么特别吸引了你？特别吸引我的就是荣耀和平安。在至高之处，荣耀是归于神，在地上平安是归于神所喜悦的人。神喜悦什么样的人？我们思想，神为什么没有派天使去向王宫里的人去报告救主降生的大好消息？我们上个主日的时候有分享过，在马太福音记着说，当时有一个王，希律王，知道了身为犹太人王的救主是生在伯利恒，他马上就派人把伯利恒还有周围凡两岁以内的男孩全都杀了。我们再看这些牧羊人，天使刚刚出现的时候，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他们很害怕，因为这是一个不寻常的经历。我们也可以同牧羊人一起进入那个场景，如果天使这样向你显现，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想应该是跟牧羊人一样的情绪反应，就是害怕，因为这以前没经历过。那后来牧羊人为什么这个害怕转为平安了，转为喜乐了，而且还又不由自主的去荣耀神，去赞美神？天使和天君赞美完神，他们就离开了，那主的荣光也随着这些天君和天使离开，旷野又恢复黑暗了。那牧羊人他们又是什么反应？他们没有待在那儿，他们想着刚才天使说的话，说有一个记号，他们就赶忙去到伯利恒，果然寻到了玛利亚，寻到了约瑟，看见有一个婴孩包着布躺在马槽里，跟天使说的是一样的，他们亲身去经历的，去体验天使的话跟他们眼睛看见的是一样的，是真实的，他们就确信这位真是救主，所以他们就把天使所说的跟耶稣有关的话和他们眼睛所看见的真实发生的事向周围的人去传讲。那传讲完又发生什么事？牧羊人他们还是要回到旷野，还要继续看守着这些羊群。我们圣诞节的时候，姚牧师给我们讲过，这些羊在伯利恒，因为靠近耶路撒冷，一定是有没有残疾的要献给神的，是作为赎罪祭要献在圣殿里的。很奇妙，神特别喜悦这些牧羊人，让这些牧羊人最先看见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牧羊人是凭着信心顺从神所差遣的天使的话，他们又亲身体验了主话语的真实，他们就不由自主的要把这永荣耀归给神，要赞美神。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过像牧羊人这样的经历？我们问问自己，现在我心里还有什么是我害怕的？或者是你正在一个什么样的危险中，或者你爱的人，你认识的人，你很为他担忧，他有危险，你会为他做什么？你又会为自己做什么？如果你信神是保护你的神，在危急的时候最简短的求救就是主啊救我，你的心必定会得着平安，那惧怕就会离开你了。这就是神的真实，他的同在把他的平安带给我们。玛利亚在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 他就把牧羊人传讲的天使的话，他是珍藏在心里，不仅仅是耳朵听见，他还要反复的去思想。这是玛利亚一个惯常的回应。我们还记得天使向玛利亚显现的时候，向他问安的时候，问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神与你同在了。他当时就是反复思想天使这个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牧羊人去传天使的话，他又是这样反复思想。第一次天使向他显现，在耶稣降生的那个晚上，天使的话真的实现在他的身上了。因为他当时回应天使有一句话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的身上。天使的话真的成就在玛利亚身上了。我们从牧羊人，从玛利亚，我们回到我们自己，对神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怎样去回应他，就能够跟神的话连接起来，我们的生命就会不一样。神所盼望的是地上的万民都能够像这些牧羊人，像玛利亚接受他说的话，去亲身体验他的话是真实的。我们再回到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替代我们自己去接受神的话，也没有谁替代我们去体验神话的真实。圣经里耶稣跟我们说过，他的话是灵。为什么说他的话是灵呢？因为他的话能够救活我们的灵。主耶稣又说他的话就是生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的话我们把它当真，存记在心里，他的话就是赐给我们生命的，是主耶稣的生命。所以主耶稣的话是灵，是救活我们的灵，医治我们心里的不信，医治我们身心灵的疾病。救主耶稣为什么降生为婴孩？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在婴孩的时候，或者是现在我们身边有小婴孩，你看见他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婴孩是那么的柔弱，主耶稣也跟我们是一样，刚降生的时候很柔弱的，他需要父母悉心照顾，而且也需要慢慢长大成人。耶稣不是一生下来突然间就变成大人，他跟我们一样，经过幼儿，经过童年，经过青少年，然后再长大成人。耶稣也是，他会口渴，他需要喝水，他饿了，他需要吃东西。我们还记得耶稣认识姐妹还有一个弟弟三个人的一家，玛利亚、马大，他们有个弟弟叫拉撒路。拉撒路生病了，然后就病死了，就被埋了。当时周围的人很为拉撒路的死悲伤流泪，耶稣回来的时候也和他们一起哭。我们还记得耶稣在第二天就要被抓起来，就要钉十字架的前一天的晚上，他跪在地上，他向天父祈求，他说的话就是：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也有和我们一样的在这个肉身的软弱，因为他知道他要面对的是什么。第二天他就要被钉十字架，被鞭打，被羞辱，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耶稣的他一生从婴孩降生到被钉到十字架上，我们每一个人所能够感受到的人生，耶稣他一一都经历过了，所以他能够感受到我们所感受的。我们悲伤的时候，他能够安慰到，真实的安慰到我们的心，跟我们 对人的同理心、同情是不一样的。我们没有办法替代人去经历他所经历的，但是主耶稣是跟我们同在，他和我们一起经历我们所经历的。所以刚才那首诗歌，耶稣是恩友，是每一个跟耶稣有这种生命亲近关系的人所真实体会到的。但是耶稣有一样是跟我们每一个人不一样的，耶稣他一生没有犯过罪。耶稣第三天被埋在坟墓里，他又从坟墓里出来了，他的身体复活了，他的身体没有经过朽坏，救赎降生为婴孩，他就是要经历我们每一个人一生所经历的。我们同有血肉之体，那耶稣也照样亲自成为血肉之体，他特要借着自己的死来败坏每一个人在肉身死亡这个掌死权的，就是魔鬼。他从死里复活，他胜过了死亡，把每一个在死亡里的人救出来。这就是耶稣的一生，从降生为婴孩到钉十字架到从死里复活，他为我们每一个同为血肉之体的人所经历的、所做的。所以我们想到我们很多的时候害怕，其实归根到一个症结，就是我们害怕死亡。那耶稣就是替我们胜过了我们心里深处那最大的惧怕，就是死亡。所以我们在肉身活着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主耶稣我们的救主给我们永久的安慰。我们再回到这位西缅啊，他在圣殿里，他从玛利亚手中接过这个婴孩，他抱在怀里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救恩，可能没有读过圣经的人，没有听见过耶稣的故事的人，不明白到底什么叫救恩。我们再回到施洗约翰的父亲撒迦利亚，在施洗约翰降生的时候，出生出来的时候，他也是被圣灵充满，曾这样赞美神，他这样预言说：孩子，你要称为至高者的先知，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这位主就是指着主耶稣基督说的，预备他的道路，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所以救恩是要让我们去经历的，不仅仅是知道，我们要去经历耶稣是怎样赦免我们的罪，去经历耶稣怎么样去安慰我们在罪中所受的悲痛。我们看圣经里的这些人，他们怎么能够知道神的救恩？那救恩与你与我又有什么关系？我们问问自己，如果你还没有认识耶稣到底是谁，你心里有没有一个迫切的渴求要得着耶稣的救恩？耶稣他是生在犹太人的律法之下，圣经里跟我们说他第八天要受割礼，然后起名字，就是他成胎之前神透过天使已经给他起好的耶稣。其实这个经历是从神与亚伯拉罕立约开始的，是一个约。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对亚伯拉罕说：我是全能的神，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的人，我就与你立约，你要做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要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 你们都要受割礼，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所以耶稣按照律法的要求，他也要经过这个割礼。神说他给人以色列民所立的这个约，在身体上要留一个记号，表明这些人是遵守神的约的人，这些人是敬畏耶和华、敬拜独一真神的人。我们再回到耶稣，他为什么要受这个律法的约，这个约束呢？神已经告诉天使，报告给地上的人，耶稣他就是救主，他生来是没有罪的，他没有必要受这个割礼。但是耶稣还是跟人一样认同要受这个礼仪。在加拉太书四章四到五节经文这样说，基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他们得着儿子的名分。律法在圣经里神说的要人做什么不做什么，是叫我们知道我们是得罪神的人，神要我们做的我们做不来，很多神要让我们去行的善我们没有能力去行，但是神不让我们做的我们却是身不由己偏要去做。所以我们没有人能够有力量去行神所要求的善。圣经里说我们这样的生命光景就是在最终亏缺了神的荣耀，本来神造我们就是要显出我们的生命有神的形象，是荣耀神的，去传扬神的名的。我们再回到第一个人，神造的亚当，他不听从神的话，得罪了神，从此罪就是从这一人进入世界。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死亡，死又是从人的罪来的，所以死亡临到世上的万民，所有的人，救主耶稣生在律法下，他要把律法下的人得罪神的人赎出来，让每一个人都要得着神儿女的名分，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也要把这个名分给每一个他从罪恶和死亡里救赎出来的人。刚才问大家一个问题，去思想，根据神的话，神向我们在圣经里的启示，我们怎么认识神的救恩？如果用圣经里的话对照我们自己，我们就知道了我们是多么的需要神的拯救。所以耶稣基督他降生为婴孩，是神为万民预备的拯救每一个人的主。父神的旨意，这不变的旨意，要释放一切在罪里受苦的人。耶稣他是玛利亚和约瑟生的第一个儿子，在犹太人的家庭是长子，所以他们按照律法在圣殿里要把这个儿子奉献给神，这也是从旧约来的。为什么要把长子奉献给神？因为神说凡头生的长子必称圣归主。神要以色列的家庭行这个礼，是要所有的以色列民记住从埃及为奴之家他们出来的那一日，神亲自拯救并且带领他们出了埃及。但是在他们出来之前，神做了一件事，击杀了埃及家所有的长子。所以神要把以色列民每一家的长子要他们献出来归给他。玛利亚当时和约瑟抱着耶稣进入圣殿，他们也带来了礼献给神的赎罪祭。 圣经说斑一对斑鸠或者是两只雏鸽，这个赎罪祭是为了洁净罪而向神献的。但是神又告诉我们，他们一再的献祭，不管是雏鸽还是斑鸠还是牛羊，这些动物他们所流的血不足以能够除去人的罪，他们一再的献，一再的献这些祭物，只能够是短暂的遮盖人的罪。为什么这些动物流血跟人的罪有关系呢？神说血是生命，只有耶稣神的儿子没有犯罪的救主，他所流出的血，他所向神献上的生命，才能够除去我们的罪。婴孩的耶稣，他献给主他的一生，从婴孩开始到被钉死在十字架，他的一生活出了完全奉献给神的一生。所以救主耶稣降生为人，他亲自成全了律法，按照神的要求对人的一切的要求，耶稣替我们成全了。所以神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罪孽都归在了耶稣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回到耶稣钉十字架，神定义要将耶稣压伤，但是不是我们有些人所想的，因为耶稣他得罪了神要受这样的苦，不是，他是替我们这些真正得罪神的人所受苦。所以耶稣他是心甘乐意将自己的身体献给神，为世上的万民赎罪。圣经里讲神给我们的一些律法，因为我们人肉体的软弱有不能行的，所以神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成为最深的形状，耶稣他自己做了万民的赎罪祭。按照律法，血是生命，不流血罪就得不着赦免，所以耶稣基督他用自己的血，用自己的生命来成了赎罪祭的事，而且永远把我们从罪中赎出来。我们在想西缅，他在第一眼看到婴孩耶稣的时候，他为什么一下子就认出这就是救主呢？圣经里这样告诉我们，西缅他是个清心的人，他对人公义，对神特别的虔诚，就是严格的按照神在圣经里在律法中对人的要求，他就是这样活出神要求的，不同于其他的人。所以神也喜悦西缅，特别喜悦他有一个盼望，就是他在死前迫切地盼着能够亲眼看见救主。圣经里说圣灵就直接给西缅启示，我们知道整本圣经都是神亲自启示人，圣灵在这个人的身上记下神告诉人的话。那西缅能够认出耶稣他就是救主，就是圣灵直接启示他。启示他神应许的救主，以色列的安慰者，他要亲眼看见，在他死之前神要让他亲眼看见。所以当西缅进入圣殿的时候，我们想西缅他是一个年龄很大的老人，他对圣经旧约，尤其是那些先知神所差遣的传达神的话的人特别的熟悉。在以赛亚书，先知曾经这样预言说过，说救主在耶路撒冷实行救恩，是以色列的荣耀，是外邦人的光，实行救恩到地极，救主又是安慰者，叫那些违背神话语的人可以得到医治和安慰。西缅还有耶稣降生的那个时代，到底他们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当时是罗马帝国 统治犹太人，就像犹太人所住的地方是他们是罗马人殖民地，所以罗马帝国是一个强权的统治，是一个极其受压迫的黑暗的时代。不单在西缅这样可盼，就是到死也盼着要亲眼看见神所应许的救主，每一个被罗马帝国统治的人都有着相同的可盼，要盼着神应许的救主来到。所以那天西敏进入圣殿，他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婴孩进来，他就受了圣灵的感动，他就去靠近。当他看见婴孩的耶稣，圣灵就启示他，这位婴孩就是救主耶稣，是他一直在盼望的那位以色列的安慰者。当他把婴孩耶稣抱在怀里，他终于看见了救主，他的称颂充满了对救主这个婴孩耶稣的爱。这个时刻，圣经里神对以色列民的应许，对西缅自己的应许，对世上万民的应许，就在他眼睛看着怀中的婴儿耶稣的时候全应验了。这是多么大的喜乐。所以圣灵启示西缅的话，在他的眼睛看着怀中的婴儿耶稣的那一刻都验证是真实的。所以在那个时刻，西缅的心就得着了安慰，他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我们再回到我们自己，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定圣经里的话是真实的？就是从圣灵光照我们心的时候开始。因为圣灵是这样启示西缅，所以圣灵使他的心眼看见了神的救恩，正在他怀里的婴儿耶稣就是来赦免他的罪，救他脱离永远死亡的救主。这位救主是要来拯救万民的。耶稣是生在犹太人的家庭，所以以色列人要先得到这个大喜的信息，这是以色列人的荣耀，神给特别给他们的，随后这个福音要传遍万民直到地极。这里说啊，是外邦人的光，就是耶稣的降生，这个光不单单是照亮以色列民神的选民，还要照亮以色列民之外的人。我们想到这个光它传是有多么快，所以神就用光来让我们明白他这个福音要多么快的传遍万民。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的真光照耀，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的救恩。现在我们明白了神在圣经里给我们的救恩是什么意思，也让我们心里开始有渴慕，要得着这个救恩，要得享这个救恩真的在我们生命里。那生命是在耶稣里面，因为我们犯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已经不知道人生到底是该什么样的。这生命是人的光，在罪的黑暗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的真光照亮。不能信耶稣的人，神跟我们说是被世界的假神把我们的心眼弄瞎了，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圣灵来开启我们的心眼？在圣经里神给我们的启示要照亮我们的心眼，让我们的心眼复明。那我们的心眼到底怎么样能复明？我们看不看得见神，认不认识神，我们自己是知道的，就像你把眼睛闭上你蒙起来，你看不看得见周围的东西是一样的道理。那么我回到你可不可慕你的心眼被照亮，如果你不认识谁是真神， 谁能救你脱离罪和永死？你就要回到你的心眼是明亮的还是瞎的。所以神只要我们做一件事，不管是我们的眼睛，肉体的眼睛是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我们心灵的眼睛认识神还是不认识神，我们自己是知道的。只要你承认你是瞎眼的，你心灵的眼睛是瞎的，你向神求，你自己没有办法把心灵的眼睛认识神的眼睛擦亮，神做这件事情，神亲自来开启你的心眼。所以我们只要向神承认自己的心眼是瞎的，不认识耶稣，我们需要来认识耶稣，我们的心眼就能够明亮了，我们就能够看见耶稣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就能够信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了。所以圣灵继续启示西缅，在下面的话就是他对玛利亚说出这个孩子将来会怎样，玛利亚将来会怎样。西缅说这个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出来，你自己的心也要被刀刺透。对不信耶稣是救主的人，耶稣就是绊倒这个人的石头，让人因他跌倒。但是对信耶稣是救主的人，耶稣就是这个人的防脚石，让人因他得建造。在彼得前书二章六到八节，经文这样说：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放在西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这里提到一种人，匠人，是指着当时犹太教的宗教领袖。在圣经里有很多记载，耶稣一再的对他们去教导圣经里的话，一再的把他自己是谁宣告出来，但是这些人就是不信，就是持续的拒绝。他们本来是神所拣选的，要为神做建造的工作，但是因为不顺从耶稣的话，就在道理上绊跌了，又要做毁谤的话。耶稣将要被不信的人攻击，被讥笑、毁谤、辱骂，最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救主耶稣十字架前，耶稣的救恩面前，我们都要做出一个选择。如果现在你正面临这个神要让这位神要让你做的一个选择，你还没有认耶稣是你的救主，你回到真诚的回到你的内心，你里面存着什么样的意念？因为神现在要让你面对你心里的真实的意念，我们不要惧怕，我们应当敬畏这位主，让我们惧怕的主耶稣都替我们胜过了。我们来面对主十字架的救恩的时候，我们问自己呀、我要不要接受耶稣就是我的救主？我还是持续的拒绝。在十六世纪的时候，有一位宣教士他到中国，他带了一些图画，他从自己本国带到中国，随身带着，他就借着这些图画要向中国人传讲耶稣是谁。因为那时候中国人 没有听见过耶稣。刚才我们听儿童天地的时候，也知道有些宣教士去不同的地方，很多人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耶稣。所以这位宣教士拿的那些图画，其中有一幅图画就是玛利亚抱着婴儿耶稣。这位宣教士就告诉这位玛利亚是耶稣的母亲。然后当这位宣教士告诉他们耶稣是谁的时候，他们就想着之前宣教士告诉他们这个玛利亚是童女生下耶稣，然后他们看着图画就特别喜爱玛利亚，也能够接纳玛利亚。但是当宣教士说到耶稣他是神的儿子，他最后的结局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虽然这位宣教士也说他是为人的罪，每一个人的罪被钉十字架，但是中国人还是不接受，他们就厌弃，就惧恐惧。那有的人就是宁愿拜玛利亚，就持续地拒绝耶稣，他们按照自己能接受的自己喜欢的来去敬拜那不是真神的假神。每一年的圣诞节，尤其是在教会里，每一个教会都在传扬耶稣基督的降生，尤其是布道会的时候会讲到耶稣的一生。但是如果我们回到教会之外的人群，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不信主的家人，从他们对圣诞这个节日的回应，我们知道很少有人提到耶稣被钉十字架。圣诞节就觉得是一个全家人欢喜团圆的日子，却很少去想到耶稣他的死，只想到他的生是一个极值得庆贺的事，他的死我们也要纪念，也是一个值得我们感恩的事，然后他的复活更是要比庆祝他的降生更大的事。这是圣诞节的真实的意义，而不仅仅是一个欢庆他的降生，还要欢庆他为我们钉十字架，成就了这个救恩，成就了万民的救恩，还要庆贺他的复活。西缅看着怀里的婴儿耶稣，圣灵就感动他，预言了将来耶稣的受难。耶稣的母亲他要亲眼看见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苦，那个时候他的心作为母亲啊就像被刀刺透一样痛。那不仅仅是耶稣的母亲，他的那个痛，极大的痛苦需要耶稣的安慰，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自己那极大的痛苦，而且只有救主耶稣才能够给我们带来的永久的安慰。我们回到看我们每一个人，回到我自己，到底我有什么样的痛苦，甚至我都不知道我是要经历这些痛苦。第一个痛苦就是临死的痛苦。世人都犯了罪，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我们都是活在罪里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灵啊，就是跟神能够相同能够认识神的灵是死的，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已经是死的，因为我们是生在罪人亚当里面的儿女。那临死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神告诉我们，临死就是跟他这位永活的神永久的隔绝。我们不知道自己需要救主耶稣，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的灵，我们竟然能够跟神相通的灵死了，这是我们的一个痛苦。第二个痛苦，我们的身体无论是生病还是经历什么样的灾难，我们的身体将来要和我们的灵分离，就是这个人死了，他的灵让这个人活着的灵不在这个身体里面了，那这又是另外的一个痛苦。无论是对活着的人 还是对我们即将离开世界的人，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生命隔绝的痛苦。我们这个身体啊，圣经里告诉我们就像一个帐篷。我们想想夏天的时候我们都会出去露营，小孩子特别喜欢露营，他就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平常生活的一个环境。谁都不会说我露营搭起一个帐篷我会永久住在这个帐篷里，那几天露营还要把帐篷收起来，还要回到自己永久的那个房子，长久的那个房子居住。所以神就打了这个比方，我们的这个身体就像一个搭起来的帐篷，只是我们的灵暂时居住之处。这是第二个痛苦，身体死的痛苦，身体和灵分离的痛苦。第三个痛苦是最大的，极大的，我们现在还不能够体会那一丁点的，就是永死。这里说是在将来发生，因为现在我们体会到的死只是这个肉体，将来神说有一个永死的痛苦，就是要永永远远跟神隔绝，但是又是有一个有意识的生命的存在，那种痛苦。这个时候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神的最后审判临到的时候，这是我们三大极大的痛苦，而且是急需要耶稣来给我们永久的安慰的痛苦。我们在座的有没有新朋友？你现在看自己呀，你很诚实的说你是在救主之外的，我就很迫切的恳求你，你现在就对主耶稣做一个回应，请你进入到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里来。在你接受耶稣是你救主的时候，你的灵就活了，神把你的灵救活的，神让你跟他能够相通了，让你脱离了灵死的痛苦。而且在你活着的时候，神把死的痛苦解释了，是因透过耶稣的一生把死的痛苦解释了，你可以在活着的时候就有了永生的盼望。虽然肉体包括我们信主的人，这个肉体也会死，就像主耶稣他降生了跟我们一样血肉之体，他也经历了死亡，但是我们在活着的时候照着主所应许我们的话，照着主从死里复活，我们将来有一个新的身体，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永活的生命，就是跟身体分离的被神救活的灵，要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住在一个新的身体里面，就是脱离永死的痛苦。所以我们没有信主耶稣基督的人，今天神要带你进入到耶稣的救恩里面，要除去你这灵死身体死，将来灵和身体要永死的痛苦，要带你脱离这一切的痛苦，而且要赐给你永久的安慰。西缅的预言结束之后，又出现一个人，是一位年老的女先知亚拿。亚拿她在做童女的时候出嫁，跟丈夫生活了7年，她就寡居了。圣经里说，她在看见耶稣的时候，她已经84岁了。也有可能，她丈夫去世，她寡居了84年，所以是一位年纪很老的女先知。她之后丈夫去世之后，她就一直是住在圣殿里。圣经里这样跟我们说，她经常的进食祈求，她是终身把自己献给主来服侍主。她心里有一个活泼的盼望，不因她自己越来越老而有所动摇，她到死也有一个盼望。她盼望什么？其实她这个盼望这两位老人是一样的，都是盼着能够亲眼看见救主，是神所应许的这位救主。 神喜悦他这样的侍奉，就像喜悦西缅一样，喜悦玛利亚一样，所以就满足了亚拿他内心这种深深的渴求。当约瑟和玛利亚抱着婴儿耶稣进入圣殿的时候，亚拿也赶到了婴儿耶稣的面前，他看着耶稣就称谢神，他得着了神给他的应许，没有就此满足，他赶快把耶稣的事情对一切盼望得救赎的人去传讲，所以他就成为传讲耶稣福音的人，就像那些牧羊人一样。亚拿的一生，年轻的时候对失去丈夫的打击反而是让他更加的亲近神，他再也没有离开过圣殿，没有离开过神。所以神应许给他活着的盼望，也给他活着的价值。虽然没有丈夫，圣经里也没讲，可能也没有儿女，是无儿无女无依无靠的人，但是神使他长年累月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活着。他盼望的是神的救主，他看见神的荣耀，因为他正经历着患难生忍耐，这也是在罗马书跟我们说的，忍耐生什么？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就在亚拿身上我们看见了神说的话的信实，他自己也亲身经历到神让他在活着的时候亲眼看见他一生所盼望。刚才我们在分享这段经文之前，我们也说想一想，问问自己，我有没有一个最深切的盼望？哪怕说我今生活着我盼不到我所看的，但是你确信这个盼望到你离世你也会得着，你就问问自己，这个盼望到底是什么？是神给你的，这是一个永活的盼望，是在你今生无论经历什么样的悲痛，经历什么样的患难，这个盼望也不会落空的，是我们靠着活着的盼望。所以万民的盼望和安慰都是从耶稣来的。在我们盼着还没有得到的神应许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我们没有盼到，没有像西缅，没有像玛利亚，没有像亚拿，没有像那些牧羊人他们所盼望的盼到了，但是神的爱在我们这个盼望得着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直是持续的，再多一些的来充满我们。这就是神爱我们的心，神要给我们永久安慰的心。神将他的儿子耶稣的生命给了玛利亚，给了约瑟，给了牧羊人，给了西缅，给了亚拿，神喜悦这些人。今天我们听到了这个故事是真实的故事，神告诉我们他也喜悦我们，他喜悦你也喜悦我，因为我们听信了他的话，我们也用自己的生命去体验他的话是真实可信的。神同在的平安就临到我们了，神把救主的生命给了我们，要我们把一生的盼望不是抓在自己手里，是放在主耶稣的手里。主耶稣是永活的，他经历了死亡，他胜过了死亡，我们把自己的一生都放放心心的交给耶稣来掌管。现在圣灵也在我们的身上，西缅能够认出耶稣，玛利亚能够顺服天使的话，都是有圣灵在他们身上，包括亚拿他也能够认出耶稣就是这位救主，都是因为有圣灵在他们的身上。如今圣灵也在我们的身上，也在持续感动我们，给我们他的启示，叫我们能够接受，持续的接受，不要再 疑惑，不要再动摇。耶稣就是你，是我的救主。我们也接受耶稣的赎罪，唯有耶稣，他为我们降生，为我们受死，为我们复活，他解释了死的痛苦，这最大的痛苦，他赐给我们永久的安慰，救我们脱离那最大的痛苦。弟兄姐妹，我们任何人，无论是我们是第一次现在要诚实的去面对耶稣，还是我们已经信了耶稣了，但是我们生命中遇到一些难处，是你现在不能够摆脱的，你甚至都没有办法去向人说出来的，但是你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痛苦，没有人能够舒缓你的这个痛苦，你再次来面对耶稣，你再次来看看耶稣会对你做什么，你需要再做一个决定，要不要让耶稣的真光，无论是第一次要来照亮你的心眼，还是持续的来照亮你的心眼，接受耶稣是你永远的救主，接受耶稣能够永远赎你的罪，神应许我们在我们身上要发生这样的事，无论是我们已经信了主耶稣，还是你还没有做这个决定要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神要兴起我们的生命，就像兴起牧羊人，兴起玛利亚，兴起西缅和亚拿，神也要兴起你的生命，兴起我的生命，不但去亲身体验了救主与我们的同在，还要去传扬耶稣的救恩，要救更多的人，让他们自己去接受，自己去经历。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你，你的话是何等的真实，这是来自你启示的话，是超越我们的理性悟性，你要亲自对我们的心说话，你要救活我们的灵，要让我们心灵和你相通，你要让我们醒悟过来，面对自己心里的心思意念。天父啊，感谢你，你让我们的心回转向婴孩，不再按照我们自己所知道的去认识耶稣，求天父你按着你的极大的慈爱和怜悯，将你的儿子耶稣的生命启示在我们的心里。主啊，我们实在是渴慕得着主耶稣的生命，但愿我们能够真实的经历到他的同在，能够真认识他。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我们的心要为主耶稣预备更大的地方，要让天父在我们的心里做奇妙的事情，让主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长大成人。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们。